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延长行政命令一年，继续封杀华为等中国企业；智库报告称中国正在为太空站做准备；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消失；民调显示大部分美国人将新冠疫情归咎于中国政府；美国国务院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有权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把去年五月签署的行政命令延长一年。这项命令宣告国家紧急状态，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所制造的电信设备，包括中国的华为及中兴公司。这项命令援引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赋予总统监管商业的权利，或以因应威胁美国的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这项命令直接是针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企业。另一方面，一位知情人士说，白宫预料将维持允许美国企业与华为做生意的豁免期，把周五到期的临时许可证第六度延期。美国商务部去年五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但是多次延长这项许可，前一次是延长到4月1日。商务部三月曾经针对是否再次延长华为的许可证期限寻求公开意见，美国无线产业协会希望许可证能够长期延展，并表示现在不是阻碍产业发展的时机。华为是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也是一家提供 5G 网络技术的主要电信设备公司。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太空站能力，包括反卫星导弹和定向能源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越来越大。这份为美国国会起草的报告还说，中国对太空优势的零和追求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削弱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并破坏战略稳定。该报告还详细描述了中国计划在15年内建立多个反太空系统，并能摧毁或干扰美国的卫星，包括定向能源武器、卫星干扰器和反卫星导弹，其中一些系统已经进行部署。这份报告建议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北京窃取美国的技术。国会应该颁布法律，禁止美国政府部门、国家实验室、大学、公司、基金经理人和个人投资者支持中国的太空计划和本质上是军事的活动。报告还建议五角大楼每年应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报告，同时编写一份关于解放军太空、反太空发展与太空安全有关主要国家的年度非机密报告，以评估相关计划的发展、挫败及效能。世界卫生组织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星期三在线上简报会中表示，新冠肺炎未来可能成为一种区域流行病，在社区之间持续传播，并且永远不会消失。莱恩还说，目前没有人能预测新冠疫情何时会消失，不过全球已经有了一定的控制权，但是即使发现疫苗，也必须尽极大的努力去对抗。莱恩认为，目前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的等级上，风险评估仍然很高， 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突破430万，造成至少29万人死亡。随着部分地区疫情趋缓，一些国家正在逐步放宽限制措施。目前有100多种潜在的疫苗正在开发当中，不过专家们不断强调，找到有效的疫苗是困难费时的。非营利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和民调机构 YouGov 联合进行的调查发现，超过2/3的受访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传播负一部分或很大责任。这份民调对1382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约一半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因受疫情影响对其他国家进行赔偿，有71%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因疫情大流行而受到惩罚。具体来说，有25%的人希望禁止中国官员入境美国，32%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拒绝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支付利息，33%的人希望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41%的人则支持国际制裁。就在一天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率领多位共和党人共同推出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法案称，若中国不配合合作，不全面说明导致新冠疫情爆发的过程，将授权总统制裁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6日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及其他联合国场域，在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参加下周一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时，蓬佩奥说，谭德赛有权利邀请台湾参加大会，如同他的前任也曾经这么做一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法律顾问所罗门星期一在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答复有关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总干事必须得到194个成员国们的授权才能对台湾发出邀请，但至今成员国对此意见分歧，谭德赛没有得到授权，不能发出邀请。所罗门还称，台湾参与世卫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必须依据1971年的决定，那个决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中国政府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已充分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妥善安排，并指责民进党政府炒作参与世卫问题是以疫谋独。不过星期二，台湾外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电视采访时驳斥这种说法，强调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当局的说法是一派谎言。美国国务院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和他的前任一样，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作为观察员，并称谭德赛有权这么做，台湾的参与与所有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6日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及其他联合国场域，在要求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参加下周一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时，蓬佩奥说，谭德赛有权邀请台湾参加大会，如同他的前任也曾经这么做一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法律顾问所罗门星期一在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答复有关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总干事必须得到194个成员国们的授权才能对台湾发出邀请，但至今成员国对此意见分歧，谭德赛没有得到授权， 不能发出邀请。所罗门还称，台湾参与世卫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必须依据1971年的决定，那个决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三在给媒体的电邮声明中说，谭德赛博士有权利邀请台湾作为一个观察员，如同他的前任做过的一样，美国也呼吁他这么做。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接获前总干事陈冯富珍的邀请，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正式观察员。声明说，当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喜好的政党赢得台湾总统和议会选举，这个由总干事发出的邀请，即从2017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开始突然且单方面停止。声明称，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他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处理令人钦佩，也应当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参与符合所有联合国大会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中国政府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已充分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妥善安排，并指责民进党政府炒作参与世卫问题是以疫谋独。不过星期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的电视访谈时驳斥这种说法，强调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当局的说法是一派谎言。吴钊燮说，台湾自己管理自己，有一个民选政府，也有一个卫生当局管理台湾的卫生需求，因此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也由于如此，台湾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同样的权利申请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美军特种部队具备中俄欠缺的优势，并将在大国竞争中发挥重要角色。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1年5月2号清晨，美国海军特种兵在夜幕掩护下，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实施了一次突袭，将策划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击毙。9年后，美军特种部队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理查德·克拉克这个星期在一个论坛上说，对付暴力激进组织依然是他当前的首要任务，但是美军特种部队在过去多年的反恐战争中打下的基础和积累的经验，将在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中发挥独特作用。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s about influence.And soft have a unique and valuable role in this. Number one,
克拉克说，大国竞争就是要争影响力，特种部队可以在其中扮演独特和宝贵的角色。我在讨论对付暴力激进主义时提到，首要因素是我们通过实际部署来施加影响力。当地的环境可以容纳特种兵小分队，现在这些小分队分散到了欧洲各处、印太地区和非洲以及南美。我们与当地国家的特种兵和军队以及政府部门发展了重要的伙伴关系。克拉克上将举例说，美军特种部队在印太地区建立的反恐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在应对中国安全挑战时发挥重要作用。
I took a trip out to the Indo-Pacific as I visited our forces in places like Philippines, Japan, Korea, and into Thailand.
他说，我访问印太地区时走访了我们部署在菲律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特种兵。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首项优势是我们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我们的特种部队在与暴力激进组织作战，但是我们的作战能力有双重作用，部署在那里我们也在反击大国的影响力。美国陆军特种兵与菲律宾军队多年来一直在合作对付南部的恐怖主义者。 陆军部长麦卡锡今年一月说，美菲反恐军事合作将会扩大到共同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2016年上台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宣称要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并在公开场合刻意看低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过菲律宾与美国军事关系依然紧密，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不断进行。展望未来与中俄的大国竞争，克拉克上将说，美军特种部队不仅要巩固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也需要更多更先进适合反恐和大国竞争双重用途的武器装备。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之际，华盛顿与北京艰苦谈判近两年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否顺利执行，正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表示，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表示怀疑。数据显示，中国正在拖延兑现采购巨额美国商品的承诺。也有专家认为，北京兑现其承诺几乎已无可能。在另一方面，有报道称，中国国内鹰派人士建议，北京应借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机会与美国重新谈贸易协议，甚至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战是否正烽烟再起？美国之音邀请了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来解读。
我们之前就有关话题采访到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知名中国经济学者史建道，我们先来听一听史建道是怎么说的。
取决于条款，中国现在就可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不需要拖延的。但是在购买某些制成品和采购能源的时候，中国可以说，你看，我们需要推迟半年。美国对这类提议应该是非常开放的。中国可以提议说，我们会遵守我们的协议，但是不能马上做到。然而在美国方面，我们有一个问题，马上就要举行大选，特朗普总统希望在大选前展示这个协议的成功。所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可以说，好吧，给我看看协议的条件，我会告诉你哪些现在就可以完成，哪些是3个月、6个月能兑现的。我会提出一个合理的延迟，双方都能同意的。但特朗普总统要在11月前展示成功，这就给协议带来了压力，因为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满足大部分交易条款可能是不合理的。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战是否正烽烟再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与讨论。
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抽时间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啊，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情况哈。那我们知道最近实际上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媒体上对于这个双方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履约的情况都有了一些报道，也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知道在前不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接受这个媒体专访的时候呢，就谈到了这个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落实的情况。当时他表示说呢，他对这个协议的落实是让他感到纠结，也可以说是感到为难。那么他也表示他要做，他可以最终做决定是不是去把这个协议给他就是终止，或者说是去重新谈判等等也好，至少是表达出了对这个协议的履行的状况的一个担忧。那么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在您看来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履行的这个情况，它面临的困难都有哪些呢？
本来那个第一协议呢，第一阶段协议应该是2月份就开始执行了，对吧？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过去3个月了。那我觉得现在至少有可能有3个原因呢，导致这个协议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难以就是说真正的履行了。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双方现在这个至少在高层啊，就是说在政治上呢，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对立。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造成了美国经济巨大的损失，两三千万人失业，然后呢经济一下就是说滑落那么多， 那这个也，川普政府也多次表明了，实际上呢，是因为中共政府呢，他在掩盖疫情，没有及时通讯、及时通报，造成了就是措手不及啊，世界措手不及。就他但是他这样子是去就是指责中共政府的话，让北京方面非常非常不高兴，就是说，并且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在一再表示要这个追查、追究这个中共的责任。我想北京高层肯定是政治上的高层，他肯定是对这个非常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继续履行协议呢，至少在政治上，这是有这么一个障碍吧，或者阴影的，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现在觉得这个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呢也没有什么没有钱了，虽然他们那个经济实力可能不够，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也陷入了这个困顿。这么长时间这个出口也非常那个衰弱，很多外国的订单也没有了。他如果不赚钱，不出口不赚钱的，没有外汇的话呢，你让他再拿出2500亿美元来购买美国产品，他现在就是说，他真是可能做不到，因为他实际上是必须出口，他才有钱再进口，对吧？他现在出口没有的话，那他现在可能他再进口的话呢，这叫消耗他的外汇储备。那这一阶段中国自己的这个抗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的话，它都要消耗大量的那个外汇储备。现在它没有钱了呢，那么自然就是很难就继续履行下去，对吧？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那个因为第一阶段协议里面除了这有2000亿美元的东西，2500亿、2000亿，还有一部分呢是农产品，我们知道是700亿、500亿到700亿。还有很多呢，实际上是能源产品，就是中国要购买美国的那些液化天然气啊、石油这些东西。但是你在我们现在看，从去年达成的协议到现在这半年，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简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价格就是说跌了很多很多，对，跌了这么多。中国第一呢，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人也不开车，工厂也不开工。没那么大需求，中国自己也没有地方储备那么多石油，所以你现在叫他去买油，买美国的石油，对吧？即使买了，按现在的价格的话呢，在这个数量上，就是从那个 dollars， 从那个钱的数量上呢，也很难达到原来的要求。就是说，现在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国际市场这个油价这个东西，也给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是造成了困难。所以你把这三个因素综合考虑起来的话，确实是，川普感到纠结，可能北京也感到纠结，大家都会感到比较纠结，我想。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穆努钦和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有过一个电话的一个沟通。那么双方是谈到了这个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样一个。有这么一个电话沟通啊，那我记得在这个中国官媒的这个报道上，篇幅不长，但是他提到说，美中双方同意要为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去创造条件、创造氛围。那么这个说法就比较有意思，就是好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到底是要不要落实哈？我想请您来解读一下这样的一个说法。它背后的这个玄机是什么呢？
这个正好恰恰告诉我们，有这背后有巨大的玄机或者巨大的问题。因为你本来达成协议了嘛，你大家只要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你只要悄悄的按部就班的执行，这个也不需要这个上层人物来做什么，你该谁去买东西，谁发订单，谁出钱就做就好了。他恰恰他说这个要创造条件、创造氛围呢，恰恰在告诉我们呢，现在已经不具备这个条件，也不具备这个氛围。他还说，这两个人好像说刘鹤和莱特希泽、莱特海泽都说，他们很有信心。这也恰恰告诉我们，他们可能是信心不足了。我想，对啊，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三个原因的话呢，确实让他们就感觉到没有这个条件，这个氛围也不够。他这个信心呢，那他就只能这样做了。他总不能跟他们说我们没有信心，对吧？现在我想双方都没有这个意愿想要至少在美国他没有意愿终止，美国人只是抱怨，就是说他没有就是说按计划进行，美国也不想要终止这样一个计划，这样一个协议。那北京方面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他 他不是，他可能是想这个，怎么说呢？他想终止呢，但是可能他也有所顾忌，他也害怕有那个其他的后果，这样。
那么接下来就想就这个北京方面的一些发出的一些声音啊，那么特别是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这个进一步加剧的这个美中的之间紧张关系，特别是这个美方的一些高层政治人物，就是说就这个病毒的源头啊，是指责这个中国在这个疫情初期是这个有掩盖疫情的问题，导致了现在疫情在全世界的一个大流行。那么当然也波及到全世界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但是北京对此就是颇有微词啊。他们内部的鹰派一些人士就想借这个机会，希望当时我记得当上次你也谈到，就是说这个协议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发生自然灾害等等，就是说这个双方可以重谈这个协议哈。但现在中国那边就有一些声音，特别是一些鹰派人物就说希望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条款。来这个重谈。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美方特朗普总统他也表示说他没有兴趣去重谈哈。那想就您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重谈的可能性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重谈的那希望我们上次也谈过啊，就是这本来这个希望是有的，机会实际上是有的，但中共呢把他这些给放过错过去了，就是说错过去了以后呢，那个机会错过，时光也不一样，现在这双方的政治意志、政治见解、政治对立呢也不一样，那就再重新可能就这个机会就不会再有了。因为上次有的时候呢，上次我们说过，就是说本来就是他可以用这个这种瘟疫，这种就是不可抗拒的天的意志或神的意志，就是说你的自然灾害也好，他呢因为这个的话那时候是可以重谈的，是吧？本来当时那个时候我记得川普政府也打电话给他们问习近平，川普亲自问，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重谈，你们有没有问题。但是中共恰恰就是为了他自己掩盖他自己的疫情，就是说以为他自己的一些邪恶的目的呢，他当时呢获得他的面子，就是说这个中国人这个面子害了人家，害了自己，为了他自己的面子，觉得我们有错有能力可控这个疾病是可控的，对吧？可以那个不传染还可控，那就没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用这个方式呢，用这个为了自己挣回的面子，但实际上失去了当时一个机会。那你说你们说没问题吗？那就是不是属于那种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你可以控制。那当然美国就说那好，那我们接着进行。所以当时那个川普当中回来告诉美国人民，就是说中国说没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执行，并且好像这个问了已经问了至少两次三次我记得。那实际上中共把自己捆在了那个车轱辘上或战车上，就是把自己给坑掉。那因为中共也确实进两难的状态，我认为中共的显然是咱们就不说病毒是不是中共造出来的啊，这个我认为他可能还没有那个能力造出来。再一个是这个中毒病毒本身呢，好像专门就冲着中共自己去的，所以他也不太可能造一个笨东西。但是他泄露这个呢，罪责呢，泄露或者掩盖疫情是推脱不了的。那你加上这一段这个以后呢，你现在他看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再跟那个美国的走向原来那个状况。那下一步呢，就是说他怎么办？以前我们说他又有上经济上的、政治上的问题，有经济上的问题。还有这个国际市场的问题，现在越来越他杨成功觉得难以回到原来的状况，所以呢是恐怕他不得不就是说他错过了机会，这机会现在再想重谈的话呢，对美国来说那就美国真确实也没有这个意愿，为什么我们当时给过你机会了，对吧？你现在要重谈，你怎么重谈呢，对吧？美国应该，我想川普那个立场是对的，就是说美国没有一个必要，也不会，我想也不会放松他们这个原则立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延长行政命令一年，继续封杀华为等中国企业；智库报告称中国正在为太空站做准备；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消失；民调显示大部分美国人将新冠疫情归咎于中国政府；美国国务院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有权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把去年五月签署的行政命令延长一年。这项命令宣告国家紧急状态，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所制造的电信设备，包括中国的华为及中兴公司。这项命令援引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赋予总统监管商业的权利，或以因应威胁美国的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这项命令直接是针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企业。另一方面，一位知情人士说，白宫预料将维持允许美国企业与华为做生意的豁免期，把周五到期的临时许可证第六度延期。美国商务部去年五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但是多次延长这项许可，前一次是延长到四月一日。商务部三月曾经针对是否再次延长华为的许可证期限寻求公开意见，美国无线产业协会希望许可证能够长期延展，并表示现在不是阻碍产业发展的时机。华为是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也是一家提供 5G 网络技术的主要电信设备公司。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太空站能力，包括反卫星导弹和定向能源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越来越大。这份为美国国会起草的报告还说，中国对太空优势的零和追求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削弱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并破坏战略稳定。该报告还详细描述了中国计划在15年内建立多个反太空系统，并能摧毁或干扰美国的卫星，包括定向能源武器、卫星干扰器和反卫星导弹，其中一些系统已经进行部署。这份报告建议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北京窃取美国的技术。国会应该颁布法律，禁止美国政府部门、国家实验室、大学、公司、基金经理人和个人投资者支持中国的太空计划和本质上是军事的活动。报告还建议五角大楼每年应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报告，同时编写一份关于解放军太空、反太空发展与太空安全有关主要国家的年度非机密报告，以评估相关计划的发展、挫败及效能。世界卫生组织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星期三在线上简报会中表示，新冠肺炎未来可能成为一种区域流行病，在社区之间持续传播，并且永远不会消失。莱恩还说，目前没有人能预测新冠疫情何时会消失，不过全球已经有了一定的控制权，但是即使发现疫苗，也必须尽极大的努力去对抗。莱恩认为，目前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的等级上，风险评估仍然很高。 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突破430万，造成至少29万人死亡。随着部分地区疫情趋缓，一些国家正在逐步放宽限制措施。目前有100多种潜在的疫苗正在开发当中，不过专家们不断强调，找到有效的疫苗是困难费时的。非营利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和民调机构 YouGov 联合进行的调查发现，超过2/3的受访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传播负一部分或很大责任。这份民调对1382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约一半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因受疫情影响对其他国家进行赔偿，有71%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因疫情大流行而受到惩罚。具体来说，有25%的人希望禁止中国官员入境美国，32%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拒绝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支付利息，33%的人希望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41%的人则支持国际制裁。就在一天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率领多位共和党人共同推出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法案称，若中国不配合合作，不全面说明导致新冠疫情爆发的过程，将授权总统制裁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6日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及其他联合国场域，在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参加下周一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时，蓬佩奥说，谭德赛有权利邀请台湾参加大会，如同他的前任也曾经这么做一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法律顾问所罗门星期一在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答复有关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总干事必须得到194个成员国们的授权才能对台湾发出邀请，但至今成员国对此意见分歧，谭德赛没有得到授权，不能发出邀请。所罗门还称，台湾参与世卫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必须依据1971年的决定，那个决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中国政府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已充分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妥善安排，并指责民进党政府炒作参与世卫问题是以疫谋独。不过星期二，台湾外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电视采访时驳斥这种说法，强调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当局的说法是一派谎言。美国国务院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和他的前任一样，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作为观察员，并称谭德赛有权这么做，台湾的参与与所有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6日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及其他联合国场域，在要求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参加下周一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时，蓬佩奥说，谭德赛有权邀请台湾参加大会，如同他的前任也曾经这么做一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法律顾问所罗门星期一在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答复有关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总干事必须得到194个成员国们的授权才能对台湾发出邀请，但至今成员国对此意见分歧，谭德赛没有得到授权， 不能发出邀请。所罗门还称，台湾参与世卫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必须依据1971年的决定，那个决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三在给媒体的电邮声明中说，谭德赛博士有权利邀请台湾作为一个观察员，如同他的前任做过的一样，美国也呼吁他这么做。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接获前总干事陈冯富珍的邀请，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正式观察员。声明说，当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喜好的政党赢得台湾总统和议会选举，这个由总干事发出的邀请，即从2017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开始，突然且单方面停止。声明称，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他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处理令人钦佩，也应当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参与符合所有联合国大会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中国政府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已充分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妥善安排，并指责民进党政府炒作参与世卫问题是以疫谋独。不过星期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的电视访谈时驳斥这种说法，强调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当局的说法是一派谎言。吴钊燮说，台湾自己管理自己，有一个民选政府，也有一个卫生当局管理台湾的卫生需求，因此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也由于如此，台湾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同样的权利申请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美军特种部队具备中俄欠缺的优势，并将在大国竞争中发挥重要角色。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1年5月2号清晨，美国海军特种兵在夜幕掩护下，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实施了一次突袭，将策划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击毙。9年后，美军特种部队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理查德·克拉克这个星期在一个论坛上说，对付暴力激进组织依然是他当前的首要任务，但是美军特种部队在过去多年的反恐战争中打下的基础和积累的经验，将在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中发挥独特作用。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s about influence.And soft have a unique and valuable role in this. Number one,
克拉克说，大国竞争就是要争影响力，特种部队可以在其中扮演独特和宝贵的角色。我在讨论对付暴力激进主义时提到，首要因素是我们通过实际部署来施加影响力。当地的环境可以容纳特种兵小分队，现在这些小分队分散到了欧洲各处、印太地区和非洲以及南美。我们与当地国家的特种兵和军队以及政府部门发展了重要的伙伴关系。克拉克上将举例说，美军特种部队在印太地区建立的反恐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在应对中国安全挑战时发挥重要作用。
I took a trip out to the Indo-Pacific as I visited our forces in places like Philippines, Japan, Korea, and into Thailand.
他说，我访问印太地区时走访了我们部署在菲律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特种兵。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首项优势是我们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我们的特种部队在与暴力激进组织作战，但是我们的作战能力有双重作用，部署在那里我们也在反击大国的影响力。美国陆军特种兵与菲律宾军队多年来一直在合作对付南部的恐怖主义者。 陆军部长麦卡锡今年一月说，美菲反恐军事合作将会扩大到共同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2016年上台的菲律宾总统杜德尔特一直宣称要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并在公开场合刻意看低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过，菲律宾与美国军事关系依然紧密，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不断进行。展望未来与中俄的大国竞争，克拉克上将说，美军特种部队不仅要巩固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也需要更多更先进适合反恐和大国竞争双重用途的武器装备。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之际，华盛顿与北京艰苦谈判近两年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否顺利执行，正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表示，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表示怀疑。数据显示，中国正在拖延兑现采购巨额美国商品的承诺。也有专家认为，北京兑现其承诺几乎已无可能。在另一方面，有报道称，中国国内鹰派人士建议，北京应借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机会与美国重新谈贸易协议，甚至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战是否正烽烟再起？美国之音邀请了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来解读。
我们之前就有关话题采访到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知名中国经济学者史建道，我们先来听一听史建道是怎么说的。
取决于条款，中国现在就可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不需要拖延的。但是在购买某些制成品和采购能源的时候，中国可以说，你看，我们需要推迟半年。美国对这类提议应该是非常开放的。中国可以提议说，我们会遵守我们的协议，但是不能马上做到。然而在美国方面，我们有一个问题，马上就要举行大选，特朗普总统希望在大选前展示这个协议的成功。所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可以说，好吧，给我看看协议的条件，我会告诉你哪些现在就可以完成，哪些是3个月、6个月能兑现的。我会提出一个合理的延迟，双方都能同意的。但特朗普总统要在11月前展示成功，这就给协议带来了压力，因为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满足大部分交易条款可能是不合理的。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战是否正烽烟再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与讨论。
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抽时间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情况哈。那我们知道最近实际上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媒体上对于这个双方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履约的情况都有了一些报道，也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知道在前不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接受这个媒体专访的时候呢，就谈到了这个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落实的情况。当时他表示说呢，他对这个协议的落实是让他感到纠结，也可以说是感到为难。那么他也表示他要做，他可以最终做决定是不是去把这个协议给他就是终止，或者说是去重新谈判等等也好，至少是表达出了对这个协议的履行的状况的一个担忧。那么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在您看来，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履行的这个情况，它面临的困难都有哪些呢？
本来那个第一协议呢，第一阶段协议应该是2月份就开始执行了，对吧？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过去3个月了。那我觉得现在至少有可能有3个原因呢，导致这个协议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难以就是说真正的履行了。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双方现在这个至少在高层啊，就是说在政治上呢，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对立。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造成了美国经济巨大的损失，对吧？两三千万人失业，然后呢，经济一下就是说滑落那么多。 那这个也，川普政府也多次表明了，实际上呢，是因为中共政府呢，他在掩盖疫情，没有及时通讯、及时通报，造成了就是措手不及啊，世界措手不及。所以他但是他这样子去指责中共政府的话，让北京方面非常非常不高兴，就是说，并且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在一再表示要这个追查追究这个中共的责任。我想北京高层肯定是政治上的高层，他肯定是对这个非常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继续履行协议呢，至少在政治上，这是有这么一个障碍吧，或者阴影的，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现在觉得这个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呢也没有什么没有钱了，实际上他们那个经济实力可能不够了，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也陷入了这个困顿。这么长时间这个出口也非常那个衰弱，很多外国的订单也没有了。他如果不赚钱，不出口不赚钱，他没有外汇的话呢，你让他再拿出2500亿美元来购买美国产品，他现在就是说，他真是可能做不到，因为他实际上是必须出口，他才有钱再进口，对吧？他现在出口没有的话，那他现在可能他再进口的话，那就叫消耗他的外汇储备。那这一阶段中国自己的这个抗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的话，它都要消耗大量的那个外汇储备。现在它没有钱了呢，那自然就是很难就继续履行这句，对吧？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那个因为第一阶段协议里面除了这个有2000亿美元的东西，2500亿，还有一部分呢是农产品，我们知道是700亿、500亿到700亿。还有很多呢，实际上是能源产品，就是中国要购买美国的那些液化天然气啊、石油这些东西。但是你在我们现在看，从去年达成的协议到现在这半年，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简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价格就是说跌了很多很多，对，跌了这么多。中国第一呢，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人也不开车，工厂也不开工。没那么大需求，中国自己也没有地方储备那么多石油，所以你现在让他去买油，买美国的石油，对吧？即使买了，按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呢，在这个数量上，就是从那个 dollars， 从那个钱的数量上呢，也很难达到原来的要求。就是说，现在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国际市场这个油价这个东西，也给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是造成了困难。所以你把这三个因素综合考虑起来的话，确实是，川普感到纠结，可能北京也感到纠结，大家都会感到比较纠结，我想。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穆努钦和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有过一个电话的一个沟通。那么双方是谈到了这个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样一个。有这么一个电话沟通啊，那我记得在这个中国官媒的这个报道上，篇幅不长，但是他提到说，美中双方同意要为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去创造条件、创造氛围。那么这个说法就比较有意思，就是好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到底是要不要落实哈？我想请您来解读一下这样的一个说法。它背后的这个玄机是什么呢？
这个正好恰恰告诉我们，有这背后有巨大的玄机或巨大的问题。因为你本来达成协议了嘛，你大家只要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你只要悄悄的按部就班的执行，这个也不需要这个上层人物来做什么，你该谁去买东西，谁发订单，谁出钱就做就好了。他恰恰他说这个。要创造条件、创造氛围呢，恰恰在告诉我们呢，现在已经不具备这个条件，也不具备这个氛围。他还说，这两个人好像说刘鹤和莱特海泽都说，他们很有信心。这也恰恰告诉我们，他们可能是信心不足了。我想，呀，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原因的话呢，确实让他们就感觉到没有这个条件，这个氛围也不够。他这个信心呢，那他只能这样做了。他总不能跟他们说我们没有信心，对吧？现在我想双方都没有这个意愿想要至少在美国他没有意愿终止，美国只是抱怨，就是说他没有就是按计划进行，美国也不想要终止这样一个计划，这样协议。那北京方面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他 他不是，他可能是想这个，怎么说呢？他想终止呢，但是可能他也有所顾忌，他也害怕有那个其他的后果。
那么接下来就想，就这个北京方面的一些发出的一些声音啊，那么特别是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这个进一步加剧的这个美中的之间紧张关系，特别是这个美方的一些高层政治人物，就是说就这个病毒的源头啊，是指责这个中国在这个疫情初期是这个有掩盖疫情的问题，导致了现在疫情在全世界的一个大流行。那么当然也波及到全世界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但是北京对此就是颇有微词啊。他们内部的鹰派一些人士就想借这个机会，希望当时我记得当上次你也谈到，就是说这个协议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发生自然灾害等等，就是说这个双方可以重谈这个协议哈。但现在中国那边就有一些声音，特别是一些鹰派人物就说希望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条款，来这个重谈。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美方特朗普总统他也表示说他没有兴趣去重谈哈。那想就您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重谈的可能性，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重谈的那个希望，我们上次也谈过啊，就是这本来这个希望是有的，机会实际上是有的，但中共呢把他这个机会给放过错过去了，就是说错过去了以后呢。那个机会错过，时光也不一样，现在这双方的政治意志、政治见解、政治对立呢也不一样，那就再重新可能就这个机会就不会再有了。因为上次有的时候呢，上次我们说过，就是说本来就是他可以用这个这种瘟疫，这种就是不可抗拒的天的意志或神的意志，就是说你的自然灾害也好，他呢因为这个的话那时候是可以重谈的，知道吧？本来当时那个时候我记得川普政府也打电话给他们问习近平，川普亲自问，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重谈，你们有没有问题。但是中共恰恰就是为了他自己掩盖他自己的疫情，就是说以为他自己的一些邪恶的目的呢，他当时呢获得他的面子，就是说这个中国人这个面子害了人家，害了自己，为了他自己的面子，觉得我们有处有能力可控这个疾病是可控的，对吧？可以那个不传染还可控，他就没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用这个方式呢，用这个为了自己挣回的面子，但实际上失去了当时一个机会。那你说你们说没问题吗？那就是不是属于那种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你可以控制。那当然，美国就说那好，那我们就接着进行。所以当时那个川普总统回来告诉美国人民，就是说中国说没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执行。并且好像这个已经问了至少两次、三次，我记得。那实际上中共把自己捆在了那个车轱辘上或战车上，就是把自己给坑掉。那因为中共也确实进两难的状态，我认为中共呢显然是，咱们就不说病毒是不是中共造出来的啊，这个我认为他可能还没有那个能力造出来。再一个，这个中毒病毒本身呢好像专门就冲着中共自己去的，所以他也不太可能造一个笨东西。但是他泄露这个呢罪责呢，泄露或者掩盖疫情是推脱不了的。那你加上这一段这个以后呢，你现在他看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再跟那个美国的走向原来那个状况。那下一步呢，就是说他怎么办？现在我们说他又有上经济上的、政治上的问题，有经济上的问题，还有这个国际市场的问题。现在就越来越他杨正公觉得难以回到原来的状况，所以呢是。恐怕他不得不就是说他错过了机会，这机会现在再想重谈的话呢，对美国来说那就美国真确实也没有这个意愿。为什么？我们当时给过你机会了，对吧？你现在要重谈，你怎么重谈呢？对吧？美国应该，我想川普那个立场是对的，就是说美国没有一个必要，也不会，我想也不会放松他们这个原则立场。对。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